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75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啊，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里头见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查考马太福音第22章。那么上一回在21章的最后，我们讲到啊，主耶稣啊越来越往十字架路上去。那么祭司长呢和民间的长老呢，这些宗教领袖呢，也越来越要迫害主。主越来越接近死亡，可是跟随他的人包括群众和门徒却一点也不了解主的心情，也不明白主的死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到了22章，马太福音22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我们再继续看主在走上十字架的路上，主还是不断用比喻，在22章用婚宴的比喻，用论纳税给该撒的比喻，以及复活时的婚姻关系和最大的诫命，还有基督是谁的子孙，来向他的门徒以及向他周围的人来解释，继续的回答宗教领袖们的指控。那么我们看到有三种不同派别的人要试探耶稣，想找主的把柄。那么在22章里头呢，我觉得这一章圣经是很重要，因为经过了这些的辩论之后，主再没有跟这些宗教领袖辩论了。那么刚才说有三派不同的人要试探耶稣，他们是谁呢？就是西律党人、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他们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对付耶稣的事上，他们却是很统一的。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三种不同的派别的组织背景。首先是西律党人，西律党人是属政治方面的组织，那么这个呢是支持和拥护西律的王，他们就是政治的组织，不是属于宗教方面。那么撒都该人是属宗教方面的派别啊，从今天角度来看呢，他们是自由派了啊，思想开放，他们不相信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头那些他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他们就不愿意接纳。理性上不接受的事情，神迹、神的话语，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和复活。那么撒都该人呢，在当时来说啊，他们是属于这个贵族阶层的人。法利赛人呢，也是政治也是宗教的派别。政治方面，他们反对西律党啊，反对这个西律王的统治，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大卫的国度。宗教方面呢，他们反对撒都该人，因为他们是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撒都该人呢，在宗教观点上有所不同。法利赛人相信旧约， 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他们接受全部的旧约圣经，也相信有天使复活的事情。那么在以色列不同的派别里头呢，他们可以说是比较严谨的。尼哥底母和保罗都是法利赛人，起初这派的人对耶稣挺友善，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的地位的缘故，就跟耶稣对立，成为主的敌人。法利赛人呢是重在外表的，可是只有外表的疑文却失去了敬虔的实意。当我们了解了西律党人是政治的，就是拥护西律王的。撒都该人那是属于这个信仰上的自由派同时呢也是一些贵族阶层的，以及法利赛人就是谨守律法，可是呢却是重在疑文的。了解了这些，日后能帮助我们更明白他们跟耶稣谈话和辩论的背景。好了，现在我们看一看，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婚宴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是我们先看第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那么我们有没有留意，耶稣又用比喻，又用这个字，意思就是耶稣继续的用比喻。跟谁用比喻呢？就是前面一章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宗教领袖要问耶稣权柄从哪来，要质问耶稣这个质问耶稣那个，于是耶稣继续的用比喻来教训那些质问他的祭司长和长老。这些人在耶稣到圣殿洁净圣殿，同时在圣殿里一并行神迹之后，就来质问耶稣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第二节之后，耶稣就讲到这个比喻，请人来他们却不肯来。所以四五六节就记载，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一个做买卖去。第六节，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个比喻也是跟天国有关，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于是仆人就照着吩咐去邀请宾客，但他们宾客拒绝参加婚宴，别的仆人再去，可是他们都拒绝，各做各的事，不愿意复席。不愿意复筵席还不要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为他们的选民预备了救恩，他要将迷失的寻回到羊圈，可惜他们不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神这个好意，不愿意接受神这个爱的行动。在旧约时代，神差遣先知劝他们的选民要悔改归回，比喻之中的仆人就是指先知们，之后别的仆人受主人差遣去邀请宾客，这些仆人就是使徒，可是先知使徒都受到不友善的对待，选民因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就连神的仆人也厌恶，所以他们用话语顶撞先知，为难先知，想禁止他们不再向他们传讲神的话，有些先知甚至被杀害，为神的缘故而牺牲了性命。第七节就说，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神的选民呢，凌辱和杀害先知，其实就是藐视神，神的愤怒于是临到他们身上。这里所指出的是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会被毁，神借着罗马人的手来施行惩罚，使那些迫害主的人被灭，又使圣城被焚烧。第八九两节经文，于是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 只是所照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照来复习。那么神的百姓不珍惜神的救恩，他们不配再得神的恩惠和慈爱，所以神就决定要把恩惠和慈爱从他们身上挪走，转赐给外邦人。比喻里头的主人吩咐仆人到处去邀请，凡他们在路口上碰见的人来赴会。神的救恩因为神的选民拒绝救恩而转移到外邦人身上，使一切已经成就。只要人能够接受神的邀请，就可以得到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那么第十到十四节经文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邀请不是说局限在某些人，而是任何人都可以赴会，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合乎主人的要求啊。主人所要求的是赴会的人都穿礼服，这个礼服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所有相信主的人都得到这个义。保罗为我们解释这方面的真理，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啊，三章二十一节就这样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么神叫世人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凡相信的人都白白的得称为义。神的救恩呢，是要给所有的人，只要人愿意相信主就可以得到。那些赴会而不穿礼服的人呢，明显是不愿意得到神所赐的义，所以他们就被拒于门外。那么十五到十七节经文就说了，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么在这里第一批来试探耶稣的人是西律党人。刚才我们说西律党就是政治 的团体，他是拥护西律王的。法利赛人为了陷害耶稣就跟他们联合起来，本来是不同的，是吧？法利赛人是不喜欢这个西律王的，不喜欢西律党的，可是因为要排斥耶稣，拒绝耶稣，跟他们联合了对付主，走在一块商量用什么问题来难倒耶稣。好了，经过商议之后，就由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问的问题呢是牵涉到政治方面。那个时候耶稣也被问到有关税项的问题啊，纳税嘛，你不认同这个政府，你不会给他纳税，对不对？纳税给该撒，纳税给政府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如果回答不可以纳税给该撒，那就是说反对罗马政府，反对罗马政府那就不行的，是吧？反政府嘛，反对国家那还行吗？那会变成叛国贼啊。如果说可以，那主就不是真正的弥赛亚，主怎么回答呢？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是好？你说行也不对，不行也不对。十八到二十二节给我们答案。十八到二十二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耶稣会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被难倒呢？耶稣看出他们的目的，于是就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面对他们表现出很镇定，毫不畏惧。其他的人也许怕得罪他们，可是主不怕。希律党人是拥护这个希律王，拥护这个掌权政府的，别人怕强权嘛，可是主不怕。也就在他们面前，主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虽然主知道他们的心意无非是要试探他，但是他仍然回答希律党的问题。耶稣拿一个钱币，就问他们：“钱币上刻有谁的称号和像呢？”其实呢，是该撒的像和称号。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们所使用的是罗马的钱币，他们所享用的是罗马政府供应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纳的税应该给该撒。不过还有一件事，主提醒他们，既然属于该撒，就要归给该撒，那么属于神的呢，也就应当归给神。主的意思就是他们对神也有应负的责任，他们不欠该撒，也同样不应该欠神的。主是透过这个，透过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知道自己对神还有没有尽上的责任。那希律党人想也想不到主会这样回答他，只好哑口无言，离开了耶稣。好了，那么第二十三到二十八节的经文了，那就是复活时的婚姻关系了。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第七个人中的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按照希律党来见耶稣的，接下来呢就是撒都该人。我们刚才说撒都该人那是属于那种贵族阶层，他们是不信的，不信派。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撒都该人的宗教思想开放啊，跟保守的法利赛人不同，他们不相信有复活这个事，所以他们就拿这个事来问了。他来问主的这个可笑的问题啊，用复活的事要试探耶稣，以为说耶稣根本没法解答。首先他们在这先假设有复活啊，说一个女的按这个申命记的律法有责任啊，兄弟为他去世的这个兄弟呢遗下的寡妇呢为他立后。那么一个妇人嫁给一个男的，这个男的死了有七个兄弟，于是这个妇人就在丈夫死后都嫁给他的弟弟，因为嫁了之后丈夫又死了，一连跟七个都结过婚，那死了之后这问题就来了，复活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呢？他们因为不相信人会复活，所以就提出这种问题，以为可以推翻复活的真理，同时也难倒耶稣。可是二十九三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33节啊，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撒都该人不是以为聪明吗？其实以为聪明，他是很愚昧很无知的。问完了之后，耶稣马上指出他们的错处。首先，他们问题显示他们不认识圣经。第二呢，他们不认识神的大能，因为这两个理由啊，使他们向主发问，问了一个那么可笑和荒谬的问题。撒都该人对圣经一知半解啊，另一方面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整部旧约所记载的事情，他们以为引用摩西的律法就能够抓到借口。其实摩西这样吩咐以色列人可以娶死去的兄弟的妻子，是为他们能有后裔而设的，他们却把这个事联想到复活之后了。主告诉他们，人复活之后再没有嫁娶这回事，人要像天使那样不嫁也不娶。我们要留意啊，这并不是说人会像天使，而是像天使那样不会有嫁娶，这样婚姻呢，在复活之后也不会存在的。婚姻关系，人跟人的婚姻关系不存在。神的确有能力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那么这些旧约的人物都死了，都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现在却在天上活着。至于那些死了的信徒呢，他们也在天上等待和地上仍活着人死了之后跟他们会合。撒都该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教训，他们稀奇啊，当然他们也无言可对，于是只好离开了。34到36节的经文就讲到一个最大的诫命，法利赛人出来了。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是同时又属于政治和宗派的派别，因为什么呢？政治上他们不喜欢希律王，他们希望能够复兴大卫的国度，重新啊掌握这个政治的大权，那就是说祭司要掌权。他们的宗教思想呢，跟撒都该人是对立，因为法利赛人属于那种保守派，而撒都该人呢是那种自由派。他们看到主给撒都该人的回答，就知道不能轻而易举的把主拨倒，于是他们就聚在一块商议，之后他们当家呢一个律法师来做代表，向耶稣发问。耶稣熟悉神的话，他按对方的问题马上回答。主引用旧约神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来回答，在申命记神多次吩咐百姓要尽心尽性爱神，耶稣告诉他爱神是最重要的。主给爱神这个标准摆在他们面前，目的是要他们借着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命。很明显呢，一衡量他们就会发觉自己亏欠神，亏缺神的荣耀。如果 人能够爱神，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么他就会很自然，也对爱自己的邻舍啊，也会爱。那么人因为爱神的缘故，也会尽对人的本分和责任。很多时候，当我们按主给我们的标准去计算，就发现自己真的离神的标准，离神的目标很远，同时也会叫我们很觉得很亏欠，对自己也很失望。对那些法利赛人来说呢，他们本来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徒有虚名嘛，是吧？还是那些教导圣经的人啊，他们是宗教领袖，可是他们的内心跟外表是不一致的。那么41到46节，主的回答真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啊。41节起就进入了基督是谁的子孙了。经文这样记载，我们一块看，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那么经文我们就读完了，到了45节我们读完，这里我们看到主的回答叫法利赛人无话可说，于是他们就聚在一块，他们商量该用什么来对付主呢？在这个时候呢，主忽然问他一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说，你们对基督有什么看法啊？前些时候主曾经问过他们的门徒，那么法利赛人就回答，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显然对圣经的认识是不足够。主把诗篇110篇指给他们看，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大卫称弥赛亚是我主。不错，从肉身方面来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从这篇诗篇110篇我们就知道，弥赛亚不但是王那么简单呢，他是高高在上，超乎世人，他做的不是世上的王位，他做的是在天上，同时也在天上掌权。耶稣要把他们的错误纠正过来，法利赛人向来都没有领受过这些教训，在他们和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只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以为呢，弥赛亚来临，为要复兴大卫的国度，他们却不晓得啊，弥赛亚不是要世上来坐在人设的王位上，弥赛亚其实另有王位，就是在天上。于是法利赛人也像其他两派别的人，就是西律党人和撒都该人一样，不再说什么了，以后就没有人再向主问任何问题。经过这次之后，宗教领袖跟耶稣在言语上的争辩就结束了。那么马太福音22章我们也就查考到这里。那么如果在查考当下呢，你有什么在圣经上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信仰的问题呢，都欢迎你来信来询问，我很愿意很乐意跟你一块讨论圣经的问题，也愿意为你解答。求神保守你的信能够顺利达到，也保守我们的交通。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